好，弟兄姊妹，今天会继续跟大家分享约翰一书的经文啊。接下来还是会整个是约翰书信的系列，那我会希望能够把约翰一书、二书和三书全部讲完啊。之前已经有讲过几次约翰一书的经文，那记得上一次跟大家分享的是与神相交。与神相交上一次的经文是在约翰一书第二章三到十七节，那一段的经文呢，主要是讲到在我们的实践里面，我们怎样与神来相交，就是在我们的日常的生活里面，在教会的生活里面，怎样与神相交呢？最重要就是遵守他的命令。是什么样的命令呢？就是彼此相爱。那在那段经文里面也讲到，那些的假教师他们的教导却是跟神的这个吩咐是相违背的，而且他们的生活呢也没有表现出来他们是真正的有彼此相爱，而且是他们恨弟兄所以他们的生活是跟他们所领受的教导是背离的。所以在上一次的经文我们可以这么讲就是从一个实际的生活来说明怎样的来与神相交，就是从生活的层面，从道德的层面来讲。那这一次要跟大家分享的经文是约翰一书的二章十八节到二十七节，那是从另一个层面，就是从这个教义的层面来讲怎样的来与神相交怎样能够真正的住在主里因为上一次我们说与神相交其实也是住在主里，住在主里的意思就是你恒在主里不是说你今天在主里或者星期天在主里，但是其他的时间不在主里它那个时态是一般现在时是恒常都在主里面。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经文我们先来读一下从十八节到二十七节我给他定一个题目，就是慎防异端这个是从教义的层面来讲，我们怎样的与神有更美好的相交。好，这个经文可能字比较小如果大家看不清楚可以看你手上的圣经或者是手机里面的经文。好，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一段的经文。好，一二起。小子们如今是末时了，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的要来，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时了。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是属我们的，若是属我们的，就必仍旧与我们同在。他们出去显明都不是属我们的，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我写信给你们，不是因你们不知道真理，正是因你们知道，并且知道没有虚谎是从真理出来的。谁是说谎的呢？不是那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吗？不认父与子的，这就是敌基督的。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认子的连父也有了。论到你们，勿要将那从起初所听见的常存在心里。若将从起初所听见的存在心里，你们就必住在子里面，也必住在父里面。主所应许我们的就是永生。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指着引诱你们的人说的。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用不着人来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好，我们经文就先读到这里。这段的经文不是太长但是我们呢可以把它分成有几个的部分这个分段呢跟平常我们的分段有点不同因为它的结构呢其实不是那么的严谨它有交叉的一些结构在里面。不过我们可以大概看得到它有几个方面的内容。如果我们看 第十八节，它是第一部分的内容，是讲到约翰的一个警告哈，他提醒这些小子们，现在的时刻非常的紧迫，而且是非常的重要的一个时刻。这个警告呢，是要他们能够提起十二分的精神哈，要留意。然后下面呢，才是分别有交叉的部分，就是比如说十九节、二十节，然后他是讲到那个有关那些敌基督者或者是那些的异端哈、假教师他们的行为，然后呢一直又跳哈、跳到那个下面二十二节，也是讲那个异端还有敌基督者，二十三节也是，然后呢就是那个二十七节的二十六节也是讲那些的异端。其实这些的经文呢，是讲那些的有关敌基督者他们的行为或者是他们所做的事情。然后其他建在中间夹在中间，比如说二十一节还有二十四节这些的经文，还有二十七节，这些就是讲到约翰的那些会众，就是这些小子们讲到神怎样去保守他们，所以他有一些交叉的结构在里面。那这一段总的来讲呢，就是教导我们要怎样去慎防那些的敌基督者，或者是说是那些的异端待会我会解释什么是敌基督者，其实就是那些的假教师在约翰的时代呢，很多的假师父会出来，他们有很多的教导会迷惑信徒。其实在我们现今的时代呢，也有很多假的东西那我最近我想大家也会常遇到了，我最近是去买那个水果的时候也遇到过，经过一个水果摊看到他的那个水果呢也看起来挺漂亮的挺新鲜的，然后那个人也在叫卖的时候，他说这个草莓是从哪个国家空运过来的，很新鲜而且呢我们这里特别便宜然后他的那个宣称让我很心动因为我知道那个草莓如果是从那个国家来的话呢，是比较贵的，而且是比较好的，所以我想有这么便宜的事情，那我就买了结果买回来呢，一吃就知道原来是假货来的。它那个草莓呢是不是正常的颜色，看起来是正常，但是你吃下去你会知道它会掉颜色的用水一泡呢，那个水全部变成红色的。正常来讲，它里面应该外面是红，里面是有一些白的，它不是的，它整个都是红红的透心的那种。你吃下去，那个所有都会被染上它的那个颜色的，而且那个味道很不同，又酸又不好吃，所以我们就知道这肯定是假货所以我想大家在日常的生活里面也会常常会经历，你会买到假货这个市场上面或者是在市面上，我们都会遇到很多假的东西很多的 A 货山寨货我想弟兄姊妹都有喝过汽水，就是那个雪碧但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喝过雷碧有见过吗可能有人会有见过，可能你喝了都不知道，就是太像了他们那个包装，你一不留神那你就接触到那些的假货。所以有人说呢，现在什么都可以假人都可以是假的，新闻也可以是假，只有什么不假呢？只有骗子是不假的。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约翰特别提醒这些小子们要提防这些的假教师，就是那些敌基督者。为什么约翰那么的语重心长要提醒他们呢？其实在他的那个时代真的出现很多的假教师造成教会里面很多的混乱甚至是分裂。那之前我记得在第一讲的时候呢，就是约翰一书的第一讲有跟大家讲过有关那些假教师他们的一些特征在这一段里面呢约翰会继续的讲这些假教师有其他方面的一些特征那待会呢我们也会在经文里面有更多的分析。不过总体来讲，我们大概知道这一段是从教义的角度来讲怎样去与神相交好，我们先看第一段的经文。第一段是28节我们可以 把它看作是第一个的部分啊，就是敌基督者的出现。这节的经文呢，它有几个的关键词啊，我也是把它用不同的颜色标记出来。第一个关键词就是末时哈，然后第二个关键词呢就是那敌基督的，还有呢好些敌基督的。那我先来解释什么是末时哈。我们听到末时的时候，很自然就会想到就是世界末日嘛，就是主耶稣再来的那个时候嘛，主来审判的那个时候就是末时，对不对？我想大家都会同意这样的一个观点。但问题来了，假如说我们同意这个是主耶稣再来的那一天是末时，那在约翰提出来他的那个时候，他所写的时候大概公元前是应该是公元的第一世纪的时候写的嘛，那离现在已经差不多2000年了，对吧？那他那个时候已经说末时了，那为什么过了2000年还没有末呢？所以这个就有一些的疑问在里面。那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个末时呢？是不是约翰他讲错了呢？是不是他理解错了呢？其实这个呢，有很多的解经家呢也有不同的一些分析哈，或者他们有一些的理论对于末时怎么去解释。我想呢，其中有一个的人哈，他是19世纪的一个牧者哈，他叫做 Newman 哈 ,J.H. Newman。Newman 他所讲的那个可能会比较容易让我们明白哈，这个有关末时这个概念。那他讲了这个末时呢，他这个历史的方向不是朝着这个终局，而是呢沿着终局。什么意思呢？不是朝着，而是沿着。他说是在终局的一个边缘哈，而且呢一直在靠近那件的大事。所谓的那件大事就是基督再临哈，基督来的时候，再来的时候那件大事。他说当那件大事一来的时候呢，这个历史的终局呢就会马上到了与基督面对面的那个时刻。那另外一个人呢叫做 Marshall 这个人呢，他就引用了这个 Newman 的话，他就做了一幅图哈，这幅图呢可能让我们能够比较容易理解哈，什么是末时哈。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明白这个图的意思哈，他指到一个时间的走向或者是历史的走向。在基督降临之前呢，这个历史的走向呢是一条直线一直朝向终局哈，朝向终局。但是当基督降临以后呢，就不是一直朝向这个终局了哈，而是沿着哈，就是箭头开始往上哈，它就沿着这个终局来发展。那跟终局之间它有一定的距离，而这个距离有多近多远呢？其实没有人知道。但是一旦这个基督再来的时候呢，这两条线马上就会重叠在一起哈。其实没有人知道有多远，没有人知道有多近，但是它要表现出来就是很近了。我们现在都在这个上的这个箭头上面，这个箭头就是指我们现在这个时期，就是末时哈，都在这里，然后是沿着终局，就差那么一点啊。这个呢，也令我想起圣经里面呢，特别是诗篇有讲过哈，神看一日，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那个是彼得后书。另外一个是诗篇90篇第四节所讲的，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更，都是讲到神看那个时间跟我们看有所不同，他看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总的来讲就是我们现在已经很靠近那个末时了，很靠近那个终局，所以呢我们是在末时，是很靠近。而这个呢也是一个的预兆，当末时，当终局要来之前呢，就会有假基督或者是敌基督出现。在马太福音里面，耶稣基督特别讲到说，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迷惑了。所以在这个时间里面，约翰特别提醒这些小子们，你要非常的谨慎啊，因为有敌基督出现。而后面我们看到这个那敌基督的，还有那些好些敌基督的，其实在原文里面呢，他用的那个 一个是单数哈，另外一个是复数，而且那单数那个是有一个定冠词哈，是特指那一个敌基督者，他是就好像是启示录里面所讲的那个兽或者是那个的仇敌哈，就是那个最终的敌基督者。但是后面那个那好些敌基督的，就是指那些假师父，在历史历代里面出现的假教师，那些的异端啊，他们有假的教导啊，引诱信徒啊，让他们偏离真道。所以在这里约翰提出来，那些敌基督者已经出现了，好些敌基督者已经出现了，就是这些的假教师，这些的山寨哈，我们说的是山寨品哈，就是那些的 A 货已经出现了啊，也可能是高仿哈，高仿的话就很难看得出来哈，很像。在这里呢，约翰提醒这些的小师们一定要当心，当他们出现的时候，时时终局就很近了。这个是约翰特别给他们的那个时间上面的一个紧迫感。好，这是第一段里面所讲的十八节，然后呢，接下来约翰就讲到有关敌基督者的特征，他是从几个方面来讲他们有一些的特征。第一个方面呢，是讲到他们是怎样呢，经文所讲的就是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哈，其实这个呢是讲到这些敌基督者他们与上帝子民之间的关系，是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这些假师父哈，这些的异端，他们跟上帝的子民的关系其实是分离的，其实是没有任何的关系的，他们是彼此不相属的。所以这经文来讲是从我们中间出去。在约翰的描述里面，这些人很像是属于我们的，却不是属于我们的，他们在我们中间，但是呢又不属于我们啊，这个讲好像有点吊诡哈，好像是他们曾经是属于我们，但是现在又不属于我们，其实他们从来就不属于我们，他们只是有在我们中间而已，但是彼此不相属，没有生命的相交。这些的异端假教师，他们自称是信徒，但是实际上从信仰的一开头呢，他们就有问题。那他们对教会应该不会陌生哈，因为他们也常来哈，他们在教会里面参与各种的聚会，但是呢他们却不属于教会。那当然约翰他没有说他们为什么要离开哈，或者为什么会离开哈，但很显然他们来教会的动机或者是他们的这个目的呢是错误的。所以圣经里面有说过他们是偷偷混进教会呢，在加拉太书二章有讲哈，在犹大书的第四节，第一章四节也有讲，他们表面上是在我们中间，实际上呢是不属于我们的。所以约翰指出这些敌基督者呢是从我们中间出去，所以他们或许在早期呢跟我们有一些的互动哈，跟我们有一些的联系，但这个联系跟肢体的那种的连接呢是不一样的。他们从来不属于我们的一份子，他们有教会的身份，或者是有外在的形式，或者是参与哈，但是他不是实在的，没有实在的生命。在这里约翰也特别说，如果他们真的是属于我们的话呢，就一定会留在我们中间。意思是什么呢，就是真信徒的标记呢是持续到底的，在持续上面失败的话呢，就证明他们的表白哈是虚伪的，他们的宣称呢也是虚假的，他们缺乏了跟上帝的子民的那种真实的家属的关系哈，他们的离群哈，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哈，其实就是离群，其实就是显明出来这一点。所以我想这里呢约翰所讲的其实是从神性的角度去形容他们这些异端假教师，他们是跟神的子民是没有任何的关系。但是如果从他们自己的角度去看呢，就是那些的异端那些离群的人，从他们的角度去看，有可能他们是认为在教会当中没有得到满足，或者是他们对 真信徒的任性或者是信徒的生活呢感到很乏味，所以呢脱离教会呢他们就可以按着他们自己想要的生活，或者是他们那种很奇特的信念呢来生活。这个是从他们的角度来看或许是这样，不过约翰却从一个更高的角度，是从神性的角度来看，其实他们脱离教会是上帝的作为。这些异端的人他们离开基督徒的群体呢，无意之间其实是应验了上帝的目的，这个目的呢就是使他们的真正的特性呢被显露出来，他们是不属于我们这个群体的，以至于他们伤害教会的机会呢也会受到限制啊，教会受到他们的威胁呢也会少一点，他们留在教会里面和对教会可能带来更大的伤害。当然当他们离开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感受到有一点的所谓分离的痛苦，或者是肢体的那种相交里面的那种的痛苦，因为觉得啊有人从我们中间离开了，我们会难过。但是实际上他们现在对上帝子民所造成的威胁比起他们留在教会呢要减少很多。这个是约翰指出来他们的第一个的特征哈，就是他们是从我们中间出去，那他们跟上帝子民的关系呢其实是没有真正的相交。那第二方面呢，不只是跟上帝子民没有真正的相交，那他们呢也跟上帝的儿子呢没有真正的相交哈，因为他们呢不认耶稣为基督。第22节和23节讲到谁是说谎的呢，不是那不认耶稣是基督的吗？不认父与子的，这就是敌基督的，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认子的连父也有了。这里是讲到这些的分离者哈，他们离开教会的人，他们其实真正的原因呢为什么不能跟我们有真正的相交，不属于我们呢？因为他们根本就不属于上帝，他们跟上帝就不能相交，因为他们不认耶稣为基督。所以约翰在这里特别指出来他们的一个错误，他们的错误就在于否认耶稣是基督。其实呢，这个是当时的异端很重要的一个表现，就是否认耶稣是基督，也就是说否认耶稣的神性。这个也是当时诺斯底主义他们最主要的表现之一哈。我们之前有讲过诺斯底主义呢，他们认为物质世界既然是邪恶的，那耶稣基督就神就不可能道成肉身哈，不可能成为肉身的模样，因为肉身也是属于物质嘛。神既是圣洁的，就不可能成为这么邪恶的物质哈，就是那个肉身。所以他们是否认耶稣道成肉身的，他们认为耶稣只是一个很普通的人哈，他是从一个妇女所生，然后呢当他到了某一个人年纪哈，就是33岁的时候哈，他在约旦河受洗的时候上帝的灵就降到他身上，从那个时候起他才有神性。不过呢当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呢，那个灵呢又离开耶稣了，所以呢真正的基督呢没有被钉十字架，是那个耶稣被钉了十字架而已啊。所以神的灵离开了耶稣的时候，耶稣又变成一个普通的人了，又没有神性了。那这个就是他们的这个理论哈，他们不认耶稣就是基督，就是不认耶稣有完全的神性和完全的人性，特别是他们否认耶稣的完全的神性，他们认为耶稣的神性只是在某一个时段才有的。所以约翰在这里提出来，其实呢也是特别针对诺斯底主义所讲的他们否认耶稣是基督。那这种的异端他们提出来的这个理论或者他们的观点会带来怎样的后果呢？第一个的后果，约翰这里讲到的是否定了神性中父与子的关系啊，就是他把父跟子的关系呢否定了。因为否认父和子的，他就是敌基督的。这里呢，约翰其实是把宣称耶稣是基督与宣称他是上帝的儿子呢，画了一个等号。也就是说，如果耶稣不是基督的话呢，那么上帝呢 就不是父了，耶稣也不是他的儿子了。而第二个的后果呢，就是你否定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也就剥夺了人可以享有上帝作为父亲的权利。因为第二十三节上半节这样讲，凡否认子的就没有父了，这个就剥夺了其他所有的人作为上帝的儿女的这个身份。所以总的来讲是怎样呢？就是那些的假教师，那些的异端，他们不能跟我们就是这些的真信徒相交，其实根本的原因呢，就是他们不能跟神有真正的相交，他们从一开始就不属于神，不属于这个群体。然后第三个方面我们来看，就是第二十六节所讲的，讲到这些的假教师，这些敌基督者呢，他们是引诱人偏离真道。在其他的两个的译本呢，有更容易明白的这个翻译吧。在新译本里面讲，这些异端的动机是引诱上帝的子民离开真理。然后呢，新译本的翻译是，我把这些事写给你们是指着那些欺骗你们的人说的。这里用了欺骗你们，欺骗你们。然后吕正中译本呢，他是用了领你们走迷了路的人，就是指那些的假教师，就是领人走迷了路的。而其他的一些中文的译本或者是英文的译本，大概的意思他们会引用那个迷惑或者是误导，用这两个词来指这些的敌基督者。就是说他们引诱的意思就是迷惑你了，或者是误导你了。误导你干嘛呢？就是要离开真正的道理，离开真理。而这个动词不管是迷惑也好，误导也好，领你走迷路也好，它是用了一般现在时，意思是什么呢？他时刻的在做这个事情，一直很持续的在引诱你，在迷惑你。他不是只是在某一刻来引诱你而已，他持续就是在做这个事情，好像呢这个事情是他的职业一样，他一生就在做这个事情。这个就是敌基督者他们的特征，至少有这三方面。一方面就是从他们与我们就是上帝子民的关系来讲的，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了。第二方面就是他们跟上帝和那个关系来讲的，就是他们跟神没有相交，因为他们否认耶稣是基督。第三呢，就是他们这样做的一个目的呢，就是引诱我们离开真道。最后第三方面就是讲到我们那怎样来预防或者是来抵御这些的敌基督者呢？在二十节、二十一节和二十七节呢，都有讲到哈。我们有三个方面的要点哈。那约翰通过这三节的经文呢，给我们看到神给我们有很大的一个保障啊，让我们呢能够去抵御这些的异端。那其中的第一个的保障呢，就是我们领受了恩膏，就是从上帝那里我们领受了恩膏。从二十节。这里讲到，你们从那圣者领了恩膏，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啊，知道这一切的事呢，或者可以翻译成都有知识哈。如果我们看另外的经文哈，我们先看二十七节吧。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好，这里反复的说到恩膏这个词，中文的翻译是恩膏。那究竟是什么呢？我们如果看其他的译本呢，可能会更加的清楚。有译本呢把它翻译成圣灵，圣灵。但如果只是翻译成恩膏的话呢，它也不是一个动词，可能是看成一个是名词会更加的容易理解。这个恩膏就是从神里面所领受的那个圣灵。假如说我们来看现代中文译本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特别是22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吧。22节 至于你们，基督已经把他的灵赐给你们，只要他的灵与你们同在，你们就不需要别人的教导，因为他的灵要照一切的事教导你们。好，读到这里就可以了。这里很明显的，他已经把这个恩膏翻译出来了，就是神的灵，其实就是圣灵，基督把他的灵赐给我们，就是圣灵，很明确的。我也觉得这个版本的翻译呢很好啊，让我们能够更加的明白，有圣灵在我们当中的时候呢，他就会让我们明白或者知道这一切的事。这一切的事是什么呢？这是有关救恩方面的。也就是说，当我们领受了圣灵的时候，也就是说你真正重生得救以后，你就有这个分辨的能力，而不需要你对整本的圣经都很明白了，都读懂了，这个是不需要的。每一个真正的信徒，只要你从神那里重生了，领受了圣灵，你就有这种最基本的分辨的能力，有去知道这些假教师，他们的教导是出于虚谎，是出于说谎的。所以第二十一节接下来这里讲到说我写信给你们不是因为你们不知道真理，正是因为你们知道，因为有圣灵在他们当中，他们是知道并且没有虚谎，是从真理出来的。也就是说，约翰的读者呢，其实他们真的是知道，约翰也知道他们知道，所以呢特别的在提醒他们。其实这样写的话呢，也表明约翰对他们有足够的信心，让知道他们呢领受了圣灵就会被圣灵所提醒，知道那些的假教师他们所宣称的是虚假的，是不可靠的，他们也绝对呢不会依赖那些诺斯底主义的教师们。这个是约翰从正面来讲，我们怎样呢能够去抵挡那些假教师。第一点就是我们领受了圣灵，就是恩膏，第二呢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持守真道。在经文里面讲到说，务要将那从起初所听见的常存在心里。这个我们反复也提到，上一次也讲到，从起初所听到的是约翰的写作里面常常提到的，这个从起初所听到的就是那个最原本的福音的信息，如果有人在加增什么或者改变什么呢，那个肯定是出于异端。所以约翰讲了第二点呢，就是要把神的道，就是常存在我们心里，我们要常常的守住。当我们能够持守真道的时候呢，我们就不容易被那些的异端邪说所欺骗，因为我们有神的道在心里，我们更加能够知道怎样去分辨什么是异端，什么是出于假的教导。最后一点呢，第三点讲到是与主联合，就是二十七节里面所讲的。二十七节是后面的那部分，就是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又是住在主里面，他反复的提到住在主里面。上次我们讲过，住在主里面的那个住的意思就是恒在他里面，恒常在他里面，这是一个恒常的状态。其实这个也表示呢，你与主联合的意思。如果我们看另外的翻译，在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也会更加的清楚，所以我特别建议大家可以看这个现代中文译本，真的很好，它的翻译很准确，而且呢是很容易明白。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至于你们，基督已经把他的灵赐给你们，只要他的灵与你们同在，你们就不需要别的人教导，因为他的灵要把一切的事教导你们，而他的教导都是真的不是假的，所以你们要顺从圣灵的教导，始终活在基督的生命里。最后他翻译成这个始终活在基督的生命里，就是住在主里的意思。怎样始终活在基督的生命里呢？其实就是代表你与基督连接，这个就是你的一个常态，你在基督里面，你与神连，你与基督连接，你就可以活在基督的生命里面。假如说我们没有跟基督连接，我们是不可能活在基督的生命里的。不过呢，大家知道刚才我们所讲的这些的异端， 虽然在现在的世代也有很多，而且会有更多各种各样的异端产生更多，但是其实影响教会最厉害的其实不是这些的异端，你知道是什么吗？有没有人知道？曾经有人说过，影响教会最大的还不是那些的异端，而是世俗化。世俗化呢是最大的异端，对教会来讲，或者对我们信徒的生命来讲，世俗化是最大的异端，它对我们的生命产生最坏的影响。对于世俗化呢，有很多的人他们都指出来啊，他们说现在世俗化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很多人呢都已经被世界上的各种的事情所吸引。其实约翰刚刚也有讲过，就是上面的经文，上一次我们讲的哦，不要爱世界哈，那一段的经文哈，15节到17节那一段，约翰其实也有提醒过我们。那今天也是一样，世界给我们教会带来的影响是更加的严重。比如说那些的成功神学哈，还有很多的成功人士，他们开很多的讲座，很多的 talk 哈，我想这些可能很多时候会把我们弟兄姊妹都吸引去了哈。可能你觉得星期天坐在教会里面听到，还不如去听一下那些成功的讲座哈，怎样能够去发财，或者怎样能够让你更加的成功。现实是很多这样的讲座，很多这样的成功人士，他们所写的书呢很受欢迎哈，特别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而教会也是我想吧，很多的情况底下，比如说我们有些时候开一些布道会，我们都会邀请什么人来做见证呢？你去过那么多的布道会，你通常会听到那些做见证的是什么人？成功人士或社会上的名人啊，或者是明星啊等等啊，很少去邀请一些很卑微的啊，没有人认识的那些人啊，他们的小故事可能不太能够吸引人来啊。所以这个也是教会的问题哈，我们也会注目在那些所谓的成功人士身上，邀请他们来。那有一个的人哈，叫做 David Wells 哈 ，David Wells 他写了一段话，他描述这个世界哈，或者是这个世代的一个特征吧。他这样讲哈，我们这个世代呢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哈，这个特征就是神已经变得轻如鸿毛。我的意思并非说他是超凡的，乃是说神已经变得毫不重要了，他在世界无足轻重，甚至无人注意。神对人们的生命已经失去了其显著的地位，那些肯定的告诉民意调查员他们相信有神的人呢，其实可能认为神没有电视节目那么有趣，他的命令没有他们对财富权力的追求那么重要，他的审判没有晚间新闻那么令人肃然起敬，他的真理没有广告商的说谎和阿谀谄媚的糖衣那么引人入胜。这个是他对这个世代的总结哈。我们基督徒也在其中，也是一样，我们被世界太多的事情所牵引。今天特别是资讯非常的发达，我想大家智能手机都会有，而且呢整天都离不开智能手机，是我也一样，我也被智能手机影响哈，也占用了我很多的时间哈。其实这个是不健康的。最近我的太太因为她要看很多育儿的书，所以她就看到一本有关这个看电子屏幕哈对我们的教养下一代的影响哈那样的一本书哈。她那本书写得蛮好的，她就说如果一个小孩他从小就看那个电子屏幕呢，他这个小孩的发展会比较迟缓哈，被他同龄的人，而且呢你在屏幕上面盯的时间越长呢，你的脑呢越迟钝。他有很多里面科学的分析，很多专业的词汇我大概不是太能够引用哈，因为我也不太懂。不过那本书大意就是说，现在的电子屏幕包括其他所有电子的产品啊，其实对我们产生很大的影响，甚至令我们的脑是不会转了哈，已经真的会迟钝，而且会发展会迟缓。所以我想这个世界有很多的东西吸引我们哈，就是世俗化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挑战。我想教会所面对的最大的异端呢也是世俗化。求主来帮助我们，在今天的世代里面，我们怎样能够去 提防哈这些的异端假教师，不只是在教会里面散布纷争或者是散布假教导的这些假信徒啊，也要留意我们的这个世界哈，这个时代有很多的信息，很多的资讯，其实呢都是虚假的，出于那个说谎者。求主来帮助我们，在今天的世代里面，我们能够认清我们的环境和认清我们什么是真正要持守的，而不是那些虚谎的会过去的那些的东西。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同心祷告。主耶稣，求你帮助我们，在真理上面我们常常会感觉到很厌烦，就像你在经文里面所讲的，在末世的时候人真的是耳朵发痒，偏向荒谬的道理。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心能够在你里面，也能够定睛在你身上。求你保守我们藏在你里面，横在你的爱中，也让我们能够紧紧的与你连接在一起，帮助我们可以提防那些的假教师，那些的敌基督者们，他们的教导，他们的行为，他们很多时候对我们产生很大的迷惑，甚至领我们走迷了路，偏离真道。求你用你的杖，你的杆来重新引导我们，帮助我们走在你的真理里面，引导我们能够行在你的光中。主，谢谢你，我们这样同心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